今天你仍然分享这个末世论，今天已经是53次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拥有永远的福音。经文是启示录第14章第6节到第8节。我们透过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到第5节来明白了什么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是说什么人能够承受神国的产业。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什么人会受到上帝的审判。意思说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进去灭亡里面。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到第17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有能力能够拯救我们。这句话到后面的意思是，不懂福音的话，你会受到审判，会灭亡的意思了。所以明白这个福音是那么重要的了，因为只有福音才有能力能够拯救你嘛。其实福音是那么重要的了，但是我发现到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的牧者，太不懂这个福音。但是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不懂福音的缘故会灭亡。看启示录第14章第6节，大声来念一下，请。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里天使飞在空中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空中的意思是空中掌权者支配的地方，就是说抵挡上帝的人横行霸道的地方。到底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这里说那个地方就是住在地上的人生活的地方了。那么这里讲的住在地上的人是什么意思？很简单来说的话，离道反照的人的意思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内容。在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照的事情。那么看到离道反照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等一下过来，就是这个时代了。为什么这个时代呢？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23节到第24节怎么说呢？在那边说，许多的假先知兴起来，结果呢，他们迷惑信徒。意思说他们这个假先知呢误导我们的信徒，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多的人离道反照了。有些人说，哎呀，牧师的分享很难，自己看自己哪一个地方很难呢？离道反照这个字听不懂吗？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离道反照的事情，听不懂吗？不是的，不信而已。不要那么喜欢容易的。那么保罗也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了末世了，那么多的人喜欢听容易的。听神的话的时候难不难，这个不重要。有没有正确的分享神的话？没有正确的分享神的话的话，你一定不要跟从那个限制。现在启示录第14章第6节也告诉我们，耶稣再来之前呢，很多很多的人住在地上，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人离道反教。现在天使把这个永远的福音传告这个离道反教的人那边。意思是什么？耶稣再来的时间是相当紧迫的缘故了。那么永远的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的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意思了。不要以为用你的计划，用你的努力，用你的才干来可以决定你的人生，不是的了。我们的上帝呢，照着他的计划来统治这个世上，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攻破这个撒旦，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才能完成所有的事情，这就是福音。所以我相信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只有上帝统治万物， 只有上帝才能得胜，只有上帝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也才能完成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不要用我的计划，我的努力，这就是永远的福音的定义了。但是呢，福音呢还有包括审判。那么意思说，你接受福音的话，你能够得胜；但是你不明白福音，拒绝福音的话，你会受到审判。明白吗？现在这里说，天使把这个永远的福音传告啊，住在地上的人，离道反造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福音包括审判的意思了。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但是对离道反造的人来讲是审判了。真的福音包括救恩和审判吗？意思说，你懂福音的话会蒙福，你不懂福音的话会受到审判。圣经讲的福音包括这个两个东西了，好像是铜币的两面一样。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第9节到第11节，请报好信息给西岸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养生，养生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第10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你看福音呢，有好消息也有审判。一定要明白，你懂福音的时候才能得救。所以呢，明白福音也好，不明白福音也好，不要这样想啊！你不明白福音的话，会变成离道反造者，我会受到审判。看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请那报佳音传福音啊，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晚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第9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第10节，耶和华在万民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第11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什么人能够得胜呢？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是我们的王，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统治万物，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是我们的胜利者。意思说，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攻破一切的恶势力，还有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决定成就一切的事情。我们的上帝能够保护我们。你明白这一点，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一定有赏赐。但是你不要相信这些的，然后用你的计划，用你的努力来生活，这就是离道反造者，他们一定会受到审判。你看圣经讲的离道反造的，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现在以赛亚书第52章第11节说，住在巴比伦那边的人就是离道反造者。圣经说他们就是不洁净的人，意思说你住在巴比伦那边的话，会弄肮脏圣殿。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意思说你住在巴比伦那边的话，我们的上帝呢不能与你同在同行的意思了。因为你住在巴比伦那边的话，你变成肮脏的人嘛。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神，所以圣洁的神不能住在肮脏的殿里面，意思说不能祝福你，不能与你同在同行，不能统治你的事情，不能保护你不能怎么样呢帮你打死这个魔鬼。到底哪一句话听不懂呢？你不信，所以呢牧师讲的很难。 不要这样，要弄清楚福音是什么。因为圣经说福音才有能力能够拯救我们。我们不懂福音的缘故受到审判，或者是变成离道反造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住在巴比伦那边的人啊，肮脏的人，不洁净的人呢，一定会灭亡。可能不会啊，不是的了，不是 maybe 了 ，must 了 ，have to 了，一定会灭亡。圣经讲的灭亡的意思是去地狱，或者是住在城外的意思。真的一定会灭亡吗？啊，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住在巴比伦那边的人，肮脏的人，离道反造的人啊，都是同一个意思了。他们必定灭亡。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照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里讲到巴比伦是什么意思？靠着世上的权力，靠着世上的快乐，靠着世上的名誉，靠着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的人的意思了。特别是爱金钱的人的意思，只是追求世上的权利，只是追求世上的快乐，只是追求世上的荣耀，然后照着世上的价值来生活，很爱钱的话怎么样呢？他们呢必定灭亡。明白吗？圣经讲的离道反造者，不是不信主的人，不是离开教会的人，他们仍然说主啊主啊，他们仍然奉耶稣基督的命来做各样各色的事情。但是呢，他们的思想呢，喜欢这个金钱，只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忧虑，或者是为了赚钱来骗人，这就是离道反造的。虽然他们说我是信主的，但是呢，只是追求世上的荣耀、世上的快乐、世上的权利、世上的东西，然后照着这个世上的潮流来生活，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而他们就是住在巴比伦那边的人，他们就是离道反造者。他们真的一定会灭亡吗？虽然他们自己说我是信主的，然后天天奉耶稣基督的命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离开我去吧的意思是什么呢？进入灭亡的路的意思了。真的是进入灭亡的路的意思吗？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这个离道反造的人，住在巴比伦那边的人，靠着世上的体系来生活的人呢，都说主啊主啊，但是呢，他们没有顺从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们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他们没有顺从上帝的命令，但是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命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顺从上帝的命令的缘故，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离开我去吧。这里的离开我去吧，真的是进入灭亡的路的意思吗？那么马太福音七章第二十二节说，许多的人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了很多的事情。这里的许多的人跟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讲的许多的人是同一批人。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那么许多的人进入哪里呢？他们进入宽大的门，这个宽大的门引到灭亡的路。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能够得救的人没有那么多。不要说容易的容易的，要正确的认识神的话了，然后彻底的顺从神的话了，不要变成离道反造的，不要住在巴比伦那边，不要住在地上那边。他们真的一定会灭亡吗？这里讲到倾倒了，倾倒了用过去时态来写的。明明白白这里讲到倾倒了，倾倒了这句话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还没发生的事情。现在说你们是离道反造的，就是说你们是肮脏的，以后你们一定会受到审判，结果呢，你们以后一定会灭亡。 但是为什么用过去时态来写呢？什么时候我们用过去时态来写？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用过去时态？所以呢，灭亡的事情、受到审判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意思了。用过去时态来写的意思是不是 maybe 的意思了，不是可能的意思了，一定会灭亡，一定会受到审判。我们也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用过去时态嘛，比如说你已经死了啊，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你已经死了，不是这个的意思，以后你必定死，你已经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绝对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意思，我一定要杀你的意思。你看，我们肯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肯定的时候怎么样呢？用过去时态。所以呢，这个靠着世上的体系来生活，不要小看，这就是福音。现在福音告诉我们好消息，也告诉我们审判。所以呢，你一定要明白福音里面的好消息和报应的这个内容。真的不要拒绝上帝的主权，不要以为没有耶稣来也能够拿到什么东西。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你们看到这一点的话，相信耶稣等一下快再来。意思说，到了末世，许多的离道反造者、肮脏的人出现在教会里面的意思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认为这里的离道反造的肮脏的人是不信主的人？马太福音第24章15节到第16节，耶稣那么清楚地说，肮脏的人站在圣地，圣地的意思什么？站在教会里面。所以意思说，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虽然说信主，但是呢，其实靠着世上的体系来生活的意思了。这样的人一定会灭亡，意思说一定会去地狱，或者是住在城外啊，城外也算是灭亡。真的，这样的人靠着世上的体系来生活的人，虽然他说我是信主啊，但是只是天天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忧虑，也只是追求世上的漂亮、世上的快乐、世上的荣耀、世上的名誉啊，这样的话真的是会灭亡吗？啊，你看《腓立比书》第三章18节到第21节，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福音。圣经说，你接受上帝的统治，你接受上帝的胜利，你接受上帝的决定，你接受上帝的保护，那么可以得救。但是你靠着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事情来生活的话，你完蛋了。我们一起来念经。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你看，相当多的基督徒呢不能得救。他们经常说啊，我是信主的，我是信主的。你看，我奉耶稣基督的命来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教会推动了帮我们的邻居来洗他们的花盆，啊，我们教会去无人那边啊洗净啊那边的公共厕所，无人那边还有公共厕所，然后我是好的基督徒。但是里面呢，世上的价值观、世上的体系呢，充满相当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了，不是我讲的，现在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呢，现在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19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百姓，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原来我们的身份是王来的，原来我们是跟耶稣差不多的。你自己想想看，看自己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其实你跟全能的神差不多，这就是我们原来的身份。所以呢，我们信主的话一定有能力来生活才对呀。
那么新主的话能够统治万物才对呀，新主的话能够攻破这个撒旦的势力才对呀，那么新主的话能够享受牛奶与蜜才对呀。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时候这个不是这样的呢？因为你变成离道烦躁的了，因为你只是想地上的事情啊。这里说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啊，是什么意思呢？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生活的意思了。很简单的说的话，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看法变成自己的神了。那个虽然信主，但是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只是怎么样呢？以自己为中心来生活，明白吗？根本没有考虑别人，根本不要饶恕别人，根本不要跟别人和睦，然后说主啊主啊，圣经说他们就是离道反照的。然后这个上帝能够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原来的身份是跟上帝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天天为了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所以呢生存的问题啊变成自己的神了啊。圣经说这样的人呢一定会沉沦，一定会灭亡。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相信了。那么到了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没有那么慎重的考虑这些福音的内容呢？因为我们听了假的福音的缘故了。特别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其实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根本没有逆种的意思，但是那么多的人怎么解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呢？那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我的主，那么可以得救。罗马书第十章根本没有这个的意思了。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能洗净你原来的罪。亚当犯了罪过后，人呢一出生是罪人，没有选择。你一出来，从你的诞生开始，已经开始你是罪人。但是心里相信啊，口里承认主耶稣他是我的主啊，这样的话你可以洗净你原来的罪，然后离开地狱的火的意思了。不敢相信的话，现在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意思说离开了罪，离开了撒旦，离开了地狱的火，然后我们的上帝的目的在那边结束吗？不是的，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让他们进入迦南地，为的是让你享受牛奶与蜜，不是让你离开然后住在旷野那边。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主耶稣是耶稣的话，怎么样呢？你可以洗净你原来的罪，可以脱离埃及，可以脱离撒旦，可以脱离地狱的火。然后什么人能够享受牛奶与蜜呢？彻底的杀掉迦南地那边的七个种族的人，意思说彻底的杀掉老我，彻底的杀掉人意，彻底的杀掉世上的想法看法，这样的人才能享受牛奶与蜜了。所以上帝拯救你了，那么刚洗净你的原罪啊，那么脱离地狱的火而立啊，那么你是这个 baby 而立啊，需要成长啊，你是20岁了，但是还这个穿这个尿布，不能站起来，不能走路，不会讲话，你的爸爸妈妈呢一样救恩也是一样，洗净我们的原罪，那么脱离地狱的火。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口里承认的时候，你只是脱离地狱的火而已啊，只是离开了黑暗的势力而已啊，然后需要成长，需要成长到耶稣基督的分量，成长到耶稣基督的分量才能进来天国。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这样告诉我们，人怎么可以变成耶稣基督的分量呢？做不到的话，我们的上帝根本不会要求。虽然我们很多的人这个解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时候解释错了， 那个经文是我们就是洗净了我的原来的罪啊，离开了地狱的火，然后接下来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需要顺从神的话啊。你看罗马书第十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需要顺从神的话了，然后到了第二十一节怎么说呢？你们没有顺从神的话，所以我们的上帝不能统治你，不能保护你，不能帮你打死这个黑暗的势力，不能怎么样呢？与你同在同行，就是脱离地狱的火，然后需要成长，需要顺从神的话，这就是福音。你顺从神的话的时候，你能够得胜，这就是圣经讲的福音。你看，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在那边也告诉我们说洗净这个原来的罪，结果呢离开地狱的火，然后顺从神的话来成长，这就是福音。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所以什么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福音呢？意思说什么人能够得到永生呢？那么意思说什么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呢？做好人，行善的人，很诚实的人，读书高的人，很努力做工的人，天天追求我要赚钱赚钱的人，不是的，顺从神话语的时候，你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也最后跟上帝永永远远做王。所以呢，不要解释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够了，不要这样想。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停留在那边，然后根本没有考虑接下来讲的顺从这个字。又有些人说啊，有荣耀的救恩，也有很丢脸的救恩，根本没有中路的中间的。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呢？得到赏赐，或者是得到审判能力啊。那么这个赏赐里面啊，救恩里面怎么有荣耀的救恩，也有很羞辱的羞愧的救恩？没有这样的了。荣耀的话荣耀，审判的话审判，明白吗？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里面啊，有荣耀的救恩，也有很丢脸的救恩？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观念呢？那么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看那个经文的时候，解释错的缘故了。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不要这样来解释这个经文，然后说啊，有荣耀的救恩，也有这个很丢脸的救恩。但是特别以赛亚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只有两种，得到赏赐或者是得到报应而已啊。你能够进来天国的话天国，不是的话你去地狱或者是住在城外而已啊。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怎么有荣耀的救恩，也有丢脸的救恩？难吗？你不信而已啊。真的，我再来拜托你，我不要那么喜欢啊，容易听的，容易听的。虽然不容易，但是正确的解释经文。看一下，请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如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的上帝呢，用各样各色的苦难的火来考验我们，有的时候用灾难的火来考验我们，有的时候透过什么人来骂你，有的时候让你面对很冤枉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有的时候病痛来考验你。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很重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一切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来统治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上帝才能决定，我们的上帝才能安排，我们的上帝才能成就一切。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一定会保护我。然后顺从神的话了，用金银宝石来建圣殿的意思什么呢？顺从神的话的意思了。但是碰到问题了那是一直埋怨，一直批评，一直惧怕。那么结果呢，用忍耐，用试探的想法看法来处理事情，这就是用草木和禾秸来建圣殿的意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顺从神的话来处理事情的话，你能够得救，你能够怎么样呢？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也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了。但是你用忍耐或者是适当的想法看法来处理事情了意思说你是离道反教的了，你是住在巴比伦那边的人了，你是肮脏的人了，这样的话你的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的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句话不是说很丢脸的救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国里面有城外和城内。我们看启示录第21章的时候，新天新地下来圣经说新天新地，这就是天国。那么意思说天国从天下来，然后新的耶路撒冷也从天下来，意思说在天国里面也有，在中间有新的耶路撒冷，收到了神国的产业。这句话的意思是住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的意思。但是这里讲的得救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得救的意思是虽然是天国，但是新的耶路撒冷城外的意思了。当然比地狱的火好多，起码这里讲的人呢离开了地狱的火，但是不能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住在这个城外的意思了。圣经说去地狱的人和住在城外的都是灭亡来说明。当然我刚刚说了城外比地狱好多了，不能比较的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不应该去的地方了，地狱呢天天杀你，然后天天你再复活，然后再来杀你，杀你的方法是那么残忍，不能形容那个痛苦。城外呢没有杀你，只是在那边的生活呢没有那么快乐启示录第21章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是很黑暗的地方，虽然你没有天天被杀死，对不对但是呢让你咬牙切齿来生活，但是被杀死的那个痛苦没有了，明白吗？这里的得救是只是怎么样呢？离开了地狱的火的意思，不是丢脸的拯救。真的这里讲的得救是一个灭亡的意思吗？接下来你看第16节到第1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看圣经的时候注意看了，不要以为从火里出来一半，这个的意思是很丢脸的救恩，不是的了，住在城外的意思了，也算是灭亡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已经说了，你住在巴比伦，你是离道反教者，你虽然说主啊主啊，但是天天靠着世上的体系来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肮脏的人，你是肮脏的人的话一定会弄肮脏这个圣殿，你是肮脏的人的话，上帝的灵不能住在你里面。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灵不在你里面的话，你不算是得救的人，你算是灭亡的人。看第17节你是很肮脏的人了，你是靠着世上的体系来生活的人了。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明白吗？第15节的得救的意思是不是丢脸的救恩，他算是肮脏的人，虽然上帝的灵不能住在他里面，但是起码他离开了地狱的火，但是算是灭亡的。要弄清楚这个圣经讲的救恩， 要明白圣经讲的福音。圣经讲的福音每一次都包括审判。那么福音的内容呢，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七节，福音的内容是很重要的了。福音才有能力让我们能够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你明白这个福音，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你才能享受牛奶与蜜。不要说我的学历没有那么高你不要说我没有什么才干，你不要说现在的环境条件没有那么好，不要找借口。我们的上帝是从无到有的神，我们的上帝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的上帝做工的时候呢，不需要你的条件，不需要你的什么东西。上帝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需要你的 IQ。但是世上说，世上强调学历、才干等等，你告诉你旁边的不要变成离道反教者。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十四章第七节，请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你敬畏我们的上帝了。你敬畏我们的上帝的话怎么样呢？不管你的学历，不管你的聪明，不管你的条件，不管你的环境，你能够怎么样呢？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敬畏我们上帝的事情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能够让你得胜。还有第二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把荣耀归给神。你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话怎么样呢？你能够得胜，然后最后你能够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然后跟耶稣基督永远作王啊！这个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好消息。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嘛。那么第三呢，敬拜创造的主。你敬拜创造的主的话怎么样呢？能够得胜。那么我们慢慢看一下，敬畏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敬畏我们的上帝的意思是顺从神话语的意思了你敬畏我们的上帝，意思说你顺从神的话了，这就是好消息。你能够顺从神的话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看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伟业的地上遵行。你能够顺从神的话语的话怎么样呢？在迦南地里面可以享受牛奶与蜜看第二节，请，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让我们来敬畏上帝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意思说让我们顺从神的话语是那么大的好消息。你敬畏上帝的缘故顺从神的话了，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吃的喝的穿的没有问题啊。圣经根本没有强调你的学历有问题，你的聪明有问题，你的才干有问题，所以失败。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问题在哪里啊？你不懂福音。福音是什么呢？敬畏上帝。福音是什么呢？顺从神的话。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得胜。顺从神的话的话真的有能力吗？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太初有道，上帝用这个神的话来创造了万物了。神的话是我们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不要用你的理性来想，不要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用你的判断来想什么。你顺从神的话了，神的话是我们的光，意思 是说神的话是我们创造的能力了，你只是顺从神的话了，你只是顺从神的命令了。这样做的时候呢，能力从你里面而流出来，结果呢，能够杀掉黑暗的势力，也能够创造新的东西，这就是人。但是不管信主那么久，包括我们的牧者，死也不信。比如说为了自己孩子的读书来担心忧虑，现在很多很多的牧师也是出去做工，为什么呢？自己要处理自己吃的问题嘛。我们教会没有信徒，不是的了，不信上帝的缘故了，在某一个地方用世上的想法看法来带领教会的缘故了。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能力一定会流出来。上帝不是用什么技术来创造全宇宙万物，他的话真的有创造的能力，他的话是生命来的。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为什么灭亡，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怎么说呢？我们看四世纪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以色列人为什么灭亡，为什么以色列人受苦，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生活那么辛苦，不够军事力，不够经济能力？不是的了。四世纪第二章第十三节说，他们离开了耶和华，意思说没有顺从神的话了。然后他们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巴利是什么呢？金钱，这是天天怎么样，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要赚钱，这是为了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这是追求世上的荣耀，世上的快乐，自我满足，自我快乐。亚斯塔路是谁呢？这是巴利神的太太，我们去印度庙的时候很丰满的这个女神，那个就是亚斯塔路。那个亚斯塔路象征什么？自我满足，自我快乐，自己的利益。这是天天怎么做能够吃得好呢，喝得好呢，穿得漂亮呢，这是自我满足，自我快乐，自己的利益来生活。结果呢，我们的上帝把以色列人交给恶者的手中。你告诉你旁边的亲过来，千万不要说不够学历，不够聪明，所以呢很难生活。不是的了，或者是没有做好人。当然好好信主的话也会做好人。不是的了，我们一定要敬畏我们的上帝了。我们一定要顺从神的命令了。你看有一天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杀你的儿子，有道理吗？上帝说透过你的儿子来建立一个国家，他只有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是不算了。杀这个以撒的话，到底怎么建立国家呢？已经亚伯拉罕的年龄是130岁了，130岁杀这个独生子，那么什么时候再来生一个孩子？但是上帝说杀你的儿子，他根本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看法，心里面也根本没有以为不可能，心里面也根本没有想我们的上帝是奉行者。他顺从了神的命令，然后真的要杀以撒了。那是我们的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做他妈的暂停。然后上帝准备好了一个一只羔羊，然后说耶和华已了，意思是什么呢？你顺从神的话的时候呢，上帝为了你的需要通通会准备，不是不够学历了，不是不够诚实，不是条件环境不好，你顺从神的话语的话，我们的上帝呢会准备你需要的一切了。我们的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这就是好消息。一定要敬畏我们的上帝，就是说一定要顺从神的话，那是我们的上帝准备你需要的一切。还有呢，这个敬畏上帝的意思是顺从神的话。为什么顺从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呢？我们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圣洁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敬畏上帝了，结果我们会顺从神的话语。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圣洁的。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变成圣洁的重要性。 上帝为什么拯救你？这个以弗所书的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怎么说呢？上帝拯救你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让你变成圣洁的，这个是上帝拯救你的目的了，不是让你肚子饱饱，让你赚很多的钱。上帝最后的目标是让你变成圣洁的。所以呢，今天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呢？因为你还没变成圣洁的了。为了让你变成圣洁的，我们的上帝呢，用各样各色的苦难的话来磨练你，考验你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碰到苦难的话，不要呱呱叫，不要埋怨，不要批评别人，只是查看自己来悔改。因为上帝为的是让你变成圣洁的，为了这样的事情不断的苦练你啊。因为上帝拯救我们的最后的目标是让我们变成圣洁的。为什么我们变成圣洁的是那么重要？因为圣洁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了。你成为上帝的孩子的时候才有统治权，上帝只能住在上帝的孩子里面。我们再整理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意思。上帝的目的是让你变成圣洁的，因为你变成圣洁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你成为上帝的孩子的时候上帝的灵才能住在你里面，结果呢，你才能得到统治权。所以今天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马马虎虎？因为我们还不够圣洁了。不够圣洁的话啊，上帝的灵不能住在我们里面，你还没完全变成上帝的孩子了。不要说口里承认的话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子他们才能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这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的内容，全地都是属于上帝的。现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的内容意思什么？只有上帝才是统治者啊！你变成圣洁的，结果呢，你变成上帝的孩子了，这样的话啊，能够统治全地的那个权柄委任给你的意思。但是我们信主那么久，但是我们真的是关心这些的福音的内容吗？天天说我是信主的，然后根本没有努力变成上帝孩子的那个事情。靠着世上的体系来生活的话，你不能变成上帝的孩子。然后天天说妈妈你为什么生我呢？不是的了，圣洁，圣洁。什么时候你变成圣洁呢？用你的努力，用你的能力来可以洗净你的罪，用你的努力，用你的能力来可以杀掉老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你顺从神的话，听神的话，那是这个神的话呢，慢慢的、慢慢的洗净你，慢慢的、慢慢的杀你的老我。所以呢，不要随便去任何教会，真的分享真理的教会才去那边。因为靠着我们的努力，靠着我们的能力，无法杀掉这个老我。所以明白这个神的话，懂神的话，然后相信神的话，正确的听，那是神的话自己会杀你的老我。要不然我们做不到。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天下没有义人，意思说任何人也不能杀老我的意思了。是明白神的话了，好好听神的话了，听真理了，那是你能够怎么样呢？这个神的话自己会杀你的老我，结果呢，让你能够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所以呢，你不要说哎呀啊，哪一个人能够做到。每一个礼拜天坐在这里是很重要，那么简单，那是被恩膏的神的话听进去你的耳朵里面的话怎么样呢？不知不觉洗净你，不知不觉杀你的老我，这就是好消息。所以呢，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怎么说呢？好好吃神的话了，吃神的话啊不容易的，你吃神的话的话啊肚子痛了。吃神的话的话很多人逼迫你，我也在这边要好好分享真理，那么多的人说很难很难，听不懂听不懂，我也知道怎么讲你听得懂，不是听不懂了，不信的意思了，因为跟你的理性啊冲突嘛啊，这是单单听神的话，被恩膏的神的话怎么会杀我的老我呢？用理性很难理解， 所以呢，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好好吃神的话了，不容易了，你肚子痛了，但是继续吃了。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怎么样能够打死黑暗的势力？不是用我们的什么能力来做到什么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明白敬畏我们的上帝的重要性，这就是好消息。遵从神话语的重要性，这就是好消息。变成圣洁的，这就是好消息。你敬畏上帝，顺从神的话，变成圣洁的，那是你能够得胜。这就是福音的第一个内容。下一个礼拜呢，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是什么意思，敬拜创造主是什么意思，要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明白了这个福音。是的，我们不明白福音的时候会受到审判，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会灭亡，会沉沦下去。我们的角色，求你再来拯救我们，再来洗净我们，再来改变我们，再来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我们的角色，再来感谢赞美你，到底我们算什么，你还给我们机会听你的真理。是的，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自由。是的，真理是那么重要。主耶稣，求你不让我们忽略掉真理，让我们深深的考虑、研究、听、相信这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敬畏你，就是说顺从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圣洁的，才能变成上帝的孩子，才能得到能够统治万物的权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是的，再来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让我们来明白福音是什么，为什么神的话是好消息，让我们来明白。不明白的时候，那个后果就是会受到审判，会灭亡。主耶稣，是的，也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告诉别人。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用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